今天是2026年的330，三月三十日。每年的三月三十日，我经常会讲一个群友的故事哈，爱情故事，主要是以爱情故事为主。就是第一个是讲的是红薯，但所有的爱情故事，我都是把这些文稿啊或者讲的内容都已经给这个嘉宾说了，他们已经看过了，说可以发出来我才发的。虽然是有一点点涉嫌隐私，但是呢。这确实是他们的故事。这一期呢，就是我跟他录过电台，他也没有决定要不要发的那个故事哈。我这样发一下，我问过他，他已经同意了。就是本期的主人公呢，我给他不说他的名字了，就叫小魏好了嘛。然后这七八年之中啊，他活得像一只勤恳的蠢材，就是没完没了的吐丝嘛，生怕自己啊，吐的丝不够多。他就是呢，他是在顶级的大厂，然后做一些就是什么工作，码农的工作哈，程序员的工作。然后呢，他把自己吐出来的这个丝都传给了谁呢？就是阿珍嘛，阿珍的一个姑娘的手上，做这个纺织品哈。小魏这哥们儿呢，他的底色其实是非常好的，他就是江南的富庶人家养出来的那种通透感嘛，就是非常富，他家里是非常富，浙江的。家里是温州开厂的，开住宿厂，然后呢，厂房是连绵，机器轰鸣。从小到大的话，他对钱是没有任何焦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家里有厂子嘛，钱在他眼里就是不是什么特别我们需要拼命去赚取的一些东西，他更像是一种背景板呀。他说他长辈随手给他的这个压岁钱，他就已经存了特别特别多了，就是。钱是不成问题的，但而且呢，他不是那种普通的富二代，就是他基因又好，是吧？然后学习非常好，一路呢，也就是名牌大学呀，包括什么高中啊，都是保送上的，这个大学什么都是这样。人生就你如果看他的学历的话，你就觉得他顺的像一段就没有 bug 的完美代码嘛。然后他能够就是别人都考试嘛，他是靠参加物理的竞赛，然后上的名牌大学，浙江顶级名牌大学啊。他你就觉得他像是一个没有 bug 的完美代码，啊，他的父母也非常开明，就是很放任，就是他父母是什么？就是说你只要孩子是很成器的，为什么放任？就很成器。后面的话他谈了个女朋友，但他好像前面谈过几个，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卖姑娘的，卖姑娘卖衣服的姑娘，就是呢。也带回家了，他已经带回家好几次了。他这个父母呢，也只是，哎呀，他爸爸说有近视眼镜嘛，推一推，客客气气的就打量一番，就说，反正你喜欢就好，这个小孩是给你做的。因为这种放任，我觉得他本质上还是一种傲慢了。就是说呢，他们觉得自己的家业是足够的厚嘛，就是你儿子在外面怎么搞，就是你来个儿媳妇搞一下，是不？就是，可能是觉得儿子你搞一个底层生活的体验嘛，他们甚至觉得。你找一个这种姑娘，就是又单纯又漂亮，非常漂亮啊！她说没有心机的这底层姑娘，总比找一个势均力敌、天天算计的那种女的可能要好。所以呢，父母也是可以，都可以，就是这种甜蜜就是一个开端了，就带着一种，就是男性不是说可以向下去兼容嘛？他就是在顶级大学中，结果他这个叫阿珍呐，阿珍是我瞎编的哈，阿珍，人家还没有，他也没有告诉我叫什么名字，就是。这种自我陶醉吧，就小魏就在滨江买了一个房子，在滨江那边，他打工也是在滨江那边嘛，然后打工，然后他的世界就是由零一组成的哈，就非常非常可控，但是呢，在感情世界中他完全不可控了，就是碰上泥石流了嘛。他说他认识阿珍的时候，阿珍才19岁，他去杭州这个四季青批发厂嘛，批发不是批发厂，就批发的那个四季青那边。去杭州的应该都知道，阿珍呢就像是一个，她说呢就是很漂亮，而且是那种从泥地里长出来的野草一样，因为怎么说呀，就是普通的你受过教育的人呢，反而没有那种野性，但是阿珍是很有那种野性的，就是你就看到她就是廉价的香水呀，然后廉价的快递盒，还有干活非常的勤奋，就很好嘛。就阿珍实际上是赚钱也不少的，就是很狠，就是有一股子那种灵动的蛮力嘛，就在档口上去吆喝呀，或者是每天都凌晨3、4点钟就起床，然后去包装去什么，就那个人声鼎沸，然后 去贴这个快递单子，就那个战场上，然后回客户的需求，然后去要账，因为在里面要不停的串货，然后去要账，他都能做得非常非常好。而他去做的话，他就要做这样一套系统嘛，所以他认识了阿珍，阿珍就整个的吧。整个的系统就是说，我们要什么需求都跟他去讲，就每个月的进账算好提成，反正最终啊还有倒卖的那些差价。结果呢，他的这个阿珍赚的钱啊，竟然跟这个小魏差不多，打个平手啊，就经济上是独立的，因为他还没有上过学，而这个是顶级的名牌大学，这种经济上的相对独立，就给小魏一种错觉嘛，他觉得这个女的肯定不图他的钱，就是灵魂上的吸引嘛。他就是小魏，就跟我讲过一个细节，就是说让他彻底爱上这个阿珍的这个细节。就有一次呢，这个小魏是家里喜欢，你想想知识分子嘛，他父母都是开厂的，也不是那种土的暴发户，反正是没事就写个毛笔字嘛哈。咱们也知道现在写毛笔字，大家都不是有一点就是文雅嘛。然后他有一方这个砚石砚台嘛。像咱们就是说都不知道那个砚台，就是他就跟这个阿珍讲这个砚台是什么，这个砚台是什么，这个砚台是什么，然后叫文房四宝，这个笔墨纸砚嘛，大家都知道，就聊起了选址啊，聊起了这些徽墨呀这些东西哈，就阿珍就完全不懂，就是完全不懂，他就说什么是文房四宝啊，就这个是个写字的东西嘛，他竟然不知道文房四宝这个纸竟然还要这么贵，就是说他也不知道，反正也不能吃是吧？如果这句话要是从一个就是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出来说出来哈，其他的人像小魏，如果是一个女大学生嘴里说出来，小魏肯定是觉得哇，这个人真的是一点文化都没有啊，甚至可能有些智力上的优越感，因为他爱上了阿珍嘛，然后就觉得心灵上是被震撼了嘛，他就觉得这是一种很非常清新的或者非常土腥气的山风哈，瞬间你这些笔墨纸砚这些文雅的东西，反而就觉得没有意思吧？就在那一刻，他这个小魏心里就有一种叫什么？男人就喜欢拯救人嘛，就是觉得这张白纸肯定得我来写字，就是他觉得阿珍像一张白纸嘛，他觉得自己不仅是谈恋爱，更像是一场就是他要让这个女的，然后知道什么是美学啊，什么是艺术啊，什么是毛笔字，什么是逻辑，什么是高尚的生活，他要教他嘛。于是呢，他就教他认字，然后捡一些材料嘛。因为这个阿珍是长得很漂亮，以前的年代你要拍模特的话是要找真人，这个阿珍就是模特嘛。老板找他还要拍模特，然后剪视频，这个然后他还用教他用 MacBook，教他一些商业上的知识。这些商业的知识有没有用？我相信肯定是很有用的，但放在阿珍这里应该是用处不大。除非他想从事这一行嘛，阿珍回馈他了，当然也很好，也跟他同居，也跟他什么哈，就是阿珍做饭是蛮好吃的嘛。然后他俩当年谈恋爱的时候还是租房子，然后小魏经常要加班了，因为大厂经常要加班。他回到这个出租屋的时候，这个阿珍就给他做一些那种面条嘛，贵州的面条，说什么连猪油面还是什么，他给我讲的啊。猪肝面还是猪油面，就这样还挺好的。就是跟他去讲那些四季青的商店里的八卦呀，什么系统呀，还有就是哪个档口的老板娘呀，或者是什么的，跟谁吵架了，就这种东西嘛。就这种甜蜜的话，还是挺真实的。它本质上就是，小魏肯定是，你比如说你双十一的时候，你天天要加班嘛，然后在工位上，然后被压榨的不行。然后回到家的话，有人给你做个面条，你心里还是蛮开心的，是吧？他就是有一种哎，挺好的，他就疯狂的，就觉得这两个人的前途一定要绑在一起，他就春蚕嘛，他就把所有赚到的钱，就大厂发的期权呀，还有就百万级别的年终奖或者十几万级几十万级别的年终奖，还有他从公司里带来的那种绩效的那种礼品啊，还有什么礼品卡什么的。他就给这个阿珍买那种金子，就是字画是不行嘛，他就喜欢金子，因为在阿珍的逻辑里，金子才是钱嘛。其他的你买那种， 那种呢太虚了是吧？他就喜欢要金子，实际上这是对的。你看现在黄金涨了那么多是吧？而且阿珍就是性格也比较好嘛，就是他给我讲的比较好，我没有见过是吧？就他说像一个又酸又甜的杏子嘛，就是又比较泼辣嘛，就说我就这德行，你爱不爱的无所谓，就这个样子。然后就在这种语调之中，他其实对整个世界的坐标产生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。他。至少这个小魏，他认为他在栽培一朵很好的花嘛，就是，然后慢慢的他就想跟他结婚，因为结婚之前还是要叫什么，要买个房是吧？要买个房。然后，但是呢，他可能阿珍也是没有这方面需求，后面你就知道为什么没有这方面需求，就是，在杭州买房，实际上用这个小魏说，他家里是完全可以给他直接搞一个很好的房子，但是呢，他选择要自己搞嘛。这个富二代不都是要证明一下自己嘛？他富二代，他也就没有选择这个老城区，而是在滨江区嘛。滨江区那边不是有很多互联网的新贵嘛？然后他买了一个很高的房子啊，据说就是20-30层楼高吧，可以看到钱塘江的那个钱塘江嘛。我不知道那里房价有没有跌哈。但不好意思问，因为他碰上了比这个房价跌更重大的事情。他们两个一直住在那里，就是按照小魏的家底，实际上是可以的，但是家里确实也没有再给他钱。然后阿珍也还是蛮有钱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直卖衣服啊，虽然是干这个活，又加上小模特拍照呀，因为以前的时候不能 AI 生成嘛，就人长得确实很漂亮。然后。阿珍就不想买房子，他就觉得你这个买房子干什么？又，阿珍实际上他并不是想长期在这里待着嘛，就觉得哎呀，你这个买什么房子？租房子不好吗？搬个家还能好有新鲜感。要是你这个钱多烧手的话，你这个就买金子嘛，是吧？但是他觉得不对，还是农村人吧，他觉得还是要买房子。但是阿珍说你买房子你买，反正他是不出钱。他出房租可以，实际上房租也都是这个小魏出的，但小魏就是很君子嘛，好像是堂吉诃德一样，有骑士精神啊，哈，就是说，哎呀，首付什么的我全出，房贷我全付，但是呢，房产证上我加你一个名字嘛，因为他的目标是什么？就是两个人结婚，而且目前来看，无论如何都是两个人结婚嘛，哎，阿珍也不好反对嘛，反正自己也不出，他说买房的那一天还下着雨，杭州下着雨是吧？这老天爷在哭泣嘛，然后，房子是现代社会的贞洁牌坊了，就是对很多人来说，它是一种精神的锚点了。你没有一个房子，确实不太好，可能觉得以后有小孩怎么办？而且他面对的一个小女孩是没有什么坏心的，既然连文房四宝也分不清楚，可能他认识的时候就是这个儿子就是19岁，然后两个人待了个6、7年，二十五。25、26岁也差不多了哈，但这个几百万的堆出来的钢筋水泥房子，足可以填满一些这个鸿沟嘛哈，总可以这样。他每个月也就背上了，1万来块钱的房贷嘛，对他来说不是事情啊，对很多人来说是事情。他实际上还是要证明自己，就是拉磨吧，像一头蒙了眼，像春蚕一样，像老驴一样来拉磨。但是呢，心里是蛮踏实的，因为这种踏实又是知识分子的错觉嘛。他以为拥有了不动产，也就拥有了对方的，他用不动产换对方的动产，对方就是阿珍的过去啊，还有他的秘密啊，还有那颗爱他的心，其实都可以拥有嘛。然后阿珍也就，在这个钱塘江那里啊，跟他一起这样生活，然后，他们两个还是挺好的，据他说那段时间他还是挺好的，但是呢，阿珍一直是，就是觉得这里不是他的家嘛，但是他认为我给你买了房子应该是他的家嘛，他其实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嘛，但转折来的也就悄无声息嘛，也没有说小魏是完全没有想到的这种雷霆万钧啊哈，但是对他来说是一种雷霆万钧，他就。非常的冷峻了，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蛮冷峻的。就突然有一天，他跟阿珍从他的这个房子里出来的时候，就从小区里出来的时候嘛，突然出来了一个男的，就是 啊，我把他名字叫阿强吧，其实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，因为有一首歌叫《阿珍爱上了阿强》嘛。其实呢，这个阿强是很普通嘛，他说也很普通，他认为是一个可能是个游客啊，或者是一个打工的，因为毕竟杭州那么多打工的，然后拦住了他们，然后当时他就觉得阿珍就非常的恐慌嘛，但他觉得这有什么恐慌的嘛，因为他想象一下，那个男的也穿得很普通嘛，好像只是一个就是夹克衫呀、啊，还有运动鞋，就是这种的，好像是在工厂里上班的那种嘛。就场地是吗？有一种这种场地的感觉。然后他说两个人要去吃饭呀，还是去看电影嘛？然后阿珍就是说，反正两个人谈什么，可能他忘了，他也说忘了，反正他记得当时是手里拿着杯奶茶嘛。然后为什么他记得这个？因为阿强打了他一下，他把奶茶泼了自己一身。其实这些，就人家，这个小魏呢。他其实还是打架肯定是不行的。你要知道，学习好的人他实际上是没有战斗力的，他打架肯定是不行的。但是这个那个人也没有特别使劲的打他，因为他也是蒙在鼓里嘛，也没有什么激烈的争吵啊，也没有这些愤怒的质问。就是这个阿强可能就是挡住了他的路，然后旁边的阿珍他就发现哦，这个脸上很恐慌嘛，就是扭曲的这个恐惧感。那他当然作为奶奶，他肯定要问一下怎么回事嘛。然后呢，可能在争执之中，这个奶茶就泼到了自己身上，没泼到人家身上。然后这个阿强就拿出了一张就是结婚证嘛，哎，然后发现哦，阿珍已经跟阿强结婚了，已经结婚了。他就是说，你看看这是结婚证，好像展示公文一样递在了小魏的面前。他就，然后他还拿出了手机。拿出了手机，然后，拍，给这个小魏看他们的幸福生活嘛。明显两个人已经有小孩了，就非常非常有小孩，就典型的乡下人的生活嘛，就是背景就是有些砖房呀，然后还有一些杂物，是吧？就是那种很杂的那种杂物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孩，就是阿珍穿着就在贵州那边嘛，肯定是比较朴素的围裙，或者还有就是阿珍抱着小孩的那种照片啊。还有就是，现在因为他在杭州待了好几年了，小孩可能已经七八岁了啊，或者六七岁，然后已经上小学了，然后对着屏幕还笑，还有一些录像，反正就给他看了这一些嘛。而且就这样，然后他才知道哇，他喜欢了好几年的这个女的，竟然是贵州的，是吧？阿强也就告诉了他，在贵州他们早就结婚了，可能贵州那边结婚会比较早，可能十六七岁或者是就很早就生了小孩，然后生了小孩之后。他可能家里比较穷，我也是，这是我自己脑补的啊。反正他就出来了嘛，就是可能也有可能是逃跑。按阿珍的说法是，他不想在大山里一直待着，他就逃跑了嘛。然后，但是呢，他还因为生了小孩，怎么说，男的可以不要，但小孩还是挂在心上嘛。所以他要不停的给在杭州打工赚的钱，他都要寄一些回去嘛。就是修房子啊什么的，这都是这个阿珍寄钱回去的。但我不知道说这个阿强就是阿珍的老公到底是干什么的，其实这个小魏也不知道。但小魏当时就像是被卡住了嘛，他的大脑也就是，你再怎么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个男的是在撒谎，就完全是真实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他旁边的阿珍就已经很恐慌了，并且他确实已经有结婚证了，然后并且还有是不是就非常的。而且阿珍还要，一般如果有个男的说我是你老公，如果不是的话，这女的还不要打他一顿或者骂他一顿，他显然是嘛，就是阿珍试图就拉着小薇赶紧跑，因为他的眼睛里就充满了慌乱嘛，就好像是哎这个野兽掉进了笼子里，他实际上再怎么凶狠，据说这个阿珍还是就是比较泼辣的，但是当时已经不泼辣了，你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，但是呢阿强就是不让他走嘛，而且。打了他一耳光嘛，就是阿珍这个天天贴面膜的脸上是吧？啊，就是小魏还从来没打过，结果被人家打了一顿，然后阿珍当然也没有反抗，就在那里哭嘛，真的是在那里哭。当时就有很多的人在那里有点围观了嘛，但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子，阿珍就好像是一个犯错然后被抓现行的人嘛，然后就被阿强拖着也走了嘛，然后小魏就站在原地里啊。 就是说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他也投入了很多年的感情，是吧？他确实也不知道，怎么办？然后他就回想吧，他跟我录电台的时候，他回想这几年，就是他一直想去阿珍家里看看，想去这个女的家里看看。但这个女的总是说，我家在大山里，可能去要3、4天，过去要好久。其实呢，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借口了，其实并不是山太远。而是你回家的时候你没法办嘛，因为那座山头上已经刻好了别人的名字，就是他在杭州的话，他以为是栽培这个哈，可能人家这个阿珍的想法是，哇靠，我这里找个男朋友，家里还有个老公，那肯定也不行嘛。但从那天之后，阿珍也没有要任何东西了，就是他的，就跟着被人抓走了嘛，抓走了。但是起初的那么一两个月哈，起初的时候他还是就是可能阿强看不住他的时候，他就会接几次电话，然后也回过一些微信，他可能也又被抓住，又打一顿，是吧？反正就说呢，阿珍还是说他还是挺爱他的，挺爱这个小贵的嘛。就是说爱是爱，但是呢，走也是要走，就是这样。他的解释其实，他就说嘛，解释就是我脑补出来的，跟我脑补出来是一样，就是，是吧？有好赌的爸。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说好的了吧？他是说呢，他年轻，太年轻了，他的那个家里，他也没怎么读过书，就被人搞到嫁人了，除了嫁人也没有什么出路。然后去嫁人之后，很小的年纪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呢就生了个小孩，生了个小孩嘛，他生了个小孩，他一看周围的人，看看自己的爹妈，看看自己的妈妈，就是嘛，看看自己的姐姐，那些姐妹们，你这个一辈子就在大山里了，他还是不甘心嘛。而且也确实没什么钱，然后他一定要就是这个女的还是蛮有勇敢的心的。就小孩说不到1岁的时候，他就要出来，因为他是有好姐妹说在杭州卖衣服，他就奔着他的好姐妹就过来了嘛。虽然那时候他已经结婚了，你说有没有感情？我相信不好说，我不是女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被人介绍的嘛，17、18岁或者是按婚姻法是不是19岁？但是也许那种。贵州的深山里是，不用19岁，我不太清楚。然后呢，结果他在这里确实也一直给家里寄钱嘛，给自己的父母寄钱，也给自己的家里老公寄钱，也给，反正就在外面他打工嘛。然后他就碰见了这个，小魏是吧？小魏去做软件，然后去，反正我具体怎么见的我不知道了，反正确实碰到了。然后既然他在追他。就觉得哎呀，好像要谈一次恋爱是吧？就他说呢，他还是他想都不敢想，哇，这么好的一个大学的人竟然喜欢他，然后就这样谈嘛，就这样谈，就这样。他说，他说他也很想跟他过，但是他也没办法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跟他领结婚证，是不是有可能就是，去领结婚证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嘛？因为他也有债要还嘛，你家里的孩子怎么办？因为这件事情就好像是早晚有一天。是要被人抓到的，但是呢，这一天越晚来越好，就好像很多出轨的人一样嘛，就是哇，这一天早晚是被抓住，但是抓住之前呢，这个有这个狂风暴雨之前，还是能整一天就整一天了，就这样。他是说呢，他也想过跟他过一辈子，但是实在不可能，就这样。后面的话可能这种联系有可能又被她老公抓到了，被阿强抓到了，是吧？然后再没有任何。没有任何那个什么的情况下，然后他的微信就被拉黑了嘛，因为他再回微信的话，就有个红色的感叹号嘛，还有就是手机也慢慢的欠费，也慢慢的成了你拨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，然后现在的话有那么1年多吧，他是彻底断了联系，这个阿珍就好像是我们点了个删除键是吧？然后但是对小魏的心里其实留下了一个没有办法修复的空白嘛，他说呢。他多少次都想着他要去找一下，因为他实际上他有太多的身份证，上面留的地址，即使找到的地址，我相信他应该是能找到的吧，身份证上应该不是假的嘛。然后，但他又不敢去找，因为去找又怎么办呢？去找难道去看一下那个房子吗？或者是去看看人家的老公吗？还是去看看什么？而且这个阿珍到底有没有回去，他也不知道嘛。而且阿珍也没有骗他太多钱，用他的话来说，没有骗太多钱。就我们说被骗太多钱的概念是不同的，因为他家里太有钱了，很可能是说阿珍拿他500万，他觉得哎呀就拿了500万， 就不一样的，我们对这个钱的数量是不一样的。对我来说，可能5块钱就觉得很多，他觉得500万就比较少。但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这样，因为他跟阿珍买了房子嘛，阿珍也有在房产证是有名字的，他知道这个女的是什么名字，但是呢，他要再卖的话，他要再找阿珍，所以呢，他说总有一天他还是要卖掉这个房子，他很想卖掉这个房子，因为这里有太多痛苦的回忆了嘛。而且他还要还房贷，这个房子是他人生中最可能比较昂贵也是比较好荒诞的一个讽刺了，因为上面有他的名字，在法律意义上他没有办法独自去处理这个房产的权利，他没有办法把它卖掉来止损，因为不只是止损了，他很想就是说他离开这个地方，因为这里有太多痛苦的回忆了，所以呢他就交一个巨额的。好像是天天交租金，却永远等不来这个阿珍的回来，应该是这样，等不回来了吧？每天的话，他现在又租了另外一个房子，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了，这房子租出去，结果呢还就罩不住这个房贷，他也很没办法是吧？他还在打工了，他还在打工，他找我录电台的时候他还在打工，但是后来他想了半天，哎，他说你还是不要再录了，不要再播出去了，因为他觉得还比较羞愧嘛，他现在还在拿磨哈。然后，哎，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回复他。当今年330的时候，我说我要不要讲讲你的故事？他说哈哈不要讲。然后我就把这个稿子里面就引掉了他的名字。然后阿珍、阿强肯定也不知道嘛。但大部分故事是真实的，就是他给我讲的这些电台里的故事。其实我已经讲过一些了，跟其他的人，就在杭州这个曾经心怀，怎么说呀？他很相信爱情的高材生是吧？最终呢，现在住在一个别人房子里的体面的流浪汉吧。他守的也不是空房是吧？而是一场磨成粉末的尊严。这就是他的故事了。好，今年就讲这个故事。我好像觉得这个故事啊，怎么说呀？我还蛮同情每个人的。我也很同，有点同情那个阿珍，但也同情那个阿强。那个老公也好像也就17、18岁，他也什么都不懂，就结婚了，可能16、17岁。据说，我打听过哈，他说那个地方是比较早的就结婚了，可能他在还不知道，就是我们想想初中生嘛，可能有一个非常模糊的爱情的观念的时候就结婚了，就妈生个小孩，突然间觉得哦，这个人生不能这个样子，然后又来杭州遇见了这样，这好像是个很悲伤的故事，每个人都很悲伤。好嘞。这一今年的330就到这里了，再见。